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以释放，在你里面有自由。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规正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站立得稳。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加拉太书的第六章，这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前面第五章保罗讲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以释放的，这个得以释放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得以释放我们身上再没有世界上可以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我们今天仍然有重担，所以我们要把重担卸在圣日主耶稣的脚前，他替我们承担，我们就可以得以自由。也讲到了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是我们在地上今天如此的去忍耐，如此的去来面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我们能够把心静下来去等候神，是靠着圣灵，是凭着信心，我们有盼望的义。这个义就是我们将来要完全成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成圣的，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在追求成圣洁的路上，我们再属灵也不可能完全的圣洁，我们身上一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神都知道，神也怜悯，神没有要求我们成为完人，但是我们将来借着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被神完全了，那个时候就是完全了，我们在盼望在那一天。在第六章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面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如果一个弟兄或姊妹偶然被过犯所胜了，软弱了，跌倒了，犯罪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看见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说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说的是偶然为被过犯所胜，不是习惯性犯罪。习惯性犯罪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一开始我们去劝，劝了不听，一个不劝，再找其他弟兄姊妹一块去劝，劝了几次不听，那么交给教会，教会劝不听，那么教会可以请他离开。这是前面我们分享过的保罗书信。教会有权柄，教会有纪律。所以说习惯性犯罪的律教不改的，教会有权柄做出这样的处理。这是指的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保罗也说嘛，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九节。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跌倒的希望别人去拉我们一把，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伸出手来去帮助他，把他挽回来。怎么挽回呢？用温柔的心。这儿提的是温柔的心，不是温柔的话语。我们在读着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话是非常的严厉的，甚至有时候非常的尖刻，他的话一点都不温柔。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话一点都不温柔。主耶稣好多时候在责备，说这个在责备这个的背后，话非常尖刻的背后，其实是温柔的心。那主耶稣那个心是温柔的，他是带着爱的。保罗也是，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个语言这么犀利，这么严厉，但是他的心是温柔的。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温柔心从哪来的？从神来的。要有爱心，真正的爱这个弟兄姊妹，把他挽回来。话语上可能会严厉，可能会很直截了当，那个时候不可能劝的，如果不听第一次劝，我们可能温柔一点，话语上温柔一点，如果不听第二次，可能有点就不会客气了。我们看到保罗书信就是这样，无论是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是加拉太书， 包括保前面的罗马书，说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温柔的心去劝他。这个温柔性什么？也是靠圣灵，靠神，不是靠我们血气。劝之前要好好祷告。还有一点呢，是当自己小心，不要劝别人劝的没把别人劝过来，被别人拉到沟里面去。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有，我是亲眼看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要好好的祷告。如果没有圣灵的这样感动，我们可以不去做，你就可以去把这个事交给其他弟兄姊妹，跟他一块儿做，或者交给教会，让牧者去做。我们不要凭着血气，好好祷告。如果神确实感动我们，确实你认为这是从神来的感动，那我们就大胆的去做，靠着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但是一定要小心，有时候确的确的被别人的话把我们打动了，所以被别人就引诱了，这个要特别小心。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个人重担是需要彼此担当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保罗也说过，我们一个弟兄姊妹受苦，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受苦，我们其实也跟着受苦。如果他得荣耀，我们跟着一块得荣耀，就是我们一荣俱荣，一荣俱荣。我们弟兄姊妹是这样一个关系，因为是一家人，他灵里面是连接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有了重担要彼此的担当，当其他弟兄姊妹跌倒了，我们一块跟他去安慰去劝勉，他生活上有重担，我们一块去帮助担当，彼此要有爱心。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说的是基督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不完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才完全了，完全以后成了基督的律法。基督律法是什么呢？就是爱，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律法。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真的是完全的基督律法，我们活在基督的律法之内，活在爱里面。这也是神一直在教导的，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爱，这一定是个冷冰冰的教会，别人去了都不愿意去。所以这样教会让人会有窒息的感觉，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爱。当别的弟兄姊妹啊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弟兄姊妹要去多关注。那么当一个新的慕道又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热心，这样的爱去对待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是我们是有爱的。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人说无有，人如果是没有，本来就没有，但是他自己以为是有，自己装的有。就如果这就包括多了，比如说做一件事，这些事本来是不是出于神，他认为是出于神，他本来不属灵，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他自以为很属灵，都是这种情况。他本来做事不是靠的圣灵，他以为靠圣灵，好多情况下做事啊，祷告完以后。敷衍了事，祷告完以后就自己想法去做了，其实这个想法呢真的还不是神的想法，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他认为是神的心意。想着这就是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是自欺欺人。包括这劝勉人都要靠着圣灵，如果不是靠灵不是靠着圣灵，靠着自己的血气，那最后不仅得不到那个挽回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自己还会被拉的跟他一样被引诱走。所以这个就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自欺，我们一定要清楚做任何事都是出于神，有圣灵带领。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前面这半句好理解，说人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都要下神交账，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将来都会呈明到神的面前，这些是都要交账的。所以我们要查验自己行为，也是为了自己以后走得更稳更扎实，不至于跌倒。那么这样所夸的就专在自己，所夸什么呢？保罗经常说要 不可自夸，我们要夸就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后面也说保罗下面会说他只夸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只夸自己的软弱，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因为圣灵引导，我们即使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也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要感谢神，这是圣灵的引导，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的本事，自己要夸的。夸的要专在自己，什么意思呢？要在乎自己在神面前的行为，要查验自己行为吗？要专在自己，要我们要看专注在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们是对是不是对神忠心的，这是要查验的。不在别人了，那就是不要与别人比较。但是那个彼得跟耶稣就问主耶稣，就说啊，这个门徒将来怎么样呢？主耶稣怎么回答说，你走你自己路，他将来如何与你何干？那将来就是他将来得是什么情况，与你彼得没有关系。那么你走好自己的路。那这儿也是啊这个意思，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本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我们看圣经时候，我们是这个字对着我们，不是对着别人。所以这个圣经这本镜子，我们就是查验我们的一个标准，看看我们自己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合神的心意。其实每天晚上应该躺在那儿，睡觉之前祷告完要先查一下，这样我们形成一个习惯，就不与别人比较，别人怎么属灵怎么样，我们不去比较，也不去说这个人说得救不得救，这不该我们的事儿啊，得救不得救他和神的事儿。但是这个不等于说看到别的弟兄怎么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不问，不是这个意思。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就是跟刚才一样，为什么要查验自己行为呢？我们要将来要交账的，将来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在神面前，那就是将来都要交账的。神只看我们是不是忠心良善，不看我们在地上到底做了多少。神从来没有说你传福音，那你最后有几个信主的结了几个属灵果子，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是让我们去传，服侍也是，让忠心的摆上，尽力就好。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大把一切虚用的供给使教的人，这个可能就指的教会了。在道理上受教的，在真理上受教的，就是被教导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人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去理解神的话，那么这是他应该承担的，这是他的爱心。那么作为受教的，应该在生活上来供给这些施教人、教导人。这也是用爱心彼此服侍，所以彼此服侍的方式很多，我们彼此守望，彼此祷告，这也是彼此服侍。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次提到不要自欺，前面也提到过一次，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其实自己欺哄自己也是在欺哄神。这种欺哄自己的行为其实是在轻慢神，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在小看神，以为神不知道，以为自己呢自己本来不属灵抓的属灵，自己本来这件事不是凭着圣灵做的，他说是凭着圣灵做的，但是神都知道，欺哄不了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不变的。那下面说是，送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送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送着情欲撒种，那就是我们 顺着情欲啥种，顺着圣灵啥种，就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其实就是在撒种。我们就在地上活着，就是不断的撒种，将来会有收成的，我们会带着这个收成去面对神。那么顺着情欲撒种，顺着情欲去做事，最后的收成呢，最后收成是败坏，这个败坏就是死亡，永远与神隔绝。这是指的这些不悔改的一些就是挂名的基督徒，你看他是信神了没有？信主了？信了？受洗了吗？那么受洗了，但是所做的事跟世人也无异，甚至还不如一个世人。这就是顺着情欲撒种，如果不悔改，到临离开世界那一刻都没有到神面前悔改，那么最后一定是受去的败坏死亡，与神永远隔绝。那顺着圣灵撒种，那么我们做事靠着圣灵，虽然我们可能做的不完美，但是我们尽心了，我们付上我们的忠心了，我们尽了自己的心了，这儿最后是一定有收成的，这个收成是永生，那这就截然不一样的。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就如果不灰心，你到了时候一定收成什么呢？收成永生。这里边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就丧志灰心，我们常常会有的。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做了以后，觉得没看到结果就没有志气了，不想再做了，也灰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可能太注重看得见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传福音，传了一天还没事儿，传了一个月，结果没有一个带信主的，传了一年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可能就丧志了，觉得哎，这个传也没啥价值，你看没有信主的，可能就灰心了。我们往往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太看重结果了。神说我们不要看结果，我们付上忠心就行了。你只管传，至于结果他信不信，不该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服侍神，就像今天的教会，我们只管去传扬真理。至于这个教会将来有多少人，这在神的手里面，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做好主的工，不要太注重眼前的回报。如果太注重眼前的回报的话，很可能就会丧志，很可能就会灰心，那个时候就会软弱。神再次接着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行善都是这样的。那行善那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人，那在教会里面是服侍弟兄姊妹，服侍神，这都在行善的范围之内。就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个到了时候是时候是神定的，不是我们定的，不是说我们啊传福音计划今天传多少福音带多少的信主，你传多少福音向多少人传，这个我们可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带多少人信主，这个我们不要去计划，我们计划不了的。到了时候，这个时候神定的，他什么时候信主也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我们需要忍耐，这是需要忍耐的，等候是需要忍耐的。包括我们祷告也是，为我们为一件事祷告，可能神不会马上成就，可能神在就借着这件事情来磨练我们有忍耐的心，等候的心。所以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恒切祷告那是不是一次两次就祷告完了，要恒切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可能需要祷告一年两年，可能十几二十年都需要忍耐。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向众人行善，下面又向信徒一家人，那么这个众人应该是指的那些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我们也应当向他们行善，看到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他，特别是他们需要灵魂的得救，需要救恩，这个方面我们更应该去帮助他们，劝他们与神和好。那像信徒一家的人，那信徒他家里面呢，可能也有没信主的，但是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关注， 我们弟兄姊妹彼此要关注，不仅关注 彼此之间，要关注彼此之间家里面的人。这说到行善呢，今天就是有些教会呢真的行善行的就是出了边界了，我们要有一个界限。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永远不要认为教会是慈善机构，不是的，教会是来拯救人的，是教导人归向神的，引人归主的。所以教会不是这个慈善机构，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 社会责任。因为我们主耶稣说吧，该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那凯撒的归给凯撒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有这个社会的一个担当和责任，我们应该尽上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来行善的这样一个义务，但不是教会的职责。行善不是教会职责，这个好像说、啊、这为什么不行善，不是职责，我们 教会是引人归主的，教会不是慈善机构。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这个责任，也应该有爱心帮助所有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最大的爱心就是引人归主，劝人与神和好。第十一节，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很清楚，就是保罗写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字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可能他的眼睛不是很好，保罗可能眼睛有些毛病，老年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这个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写的字比较大。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就是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前面这部分是别人代笔，那么这个最后收尾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保罗亲自的书写，说我写的字何等大呢。也就可能说整卷加拉太书都是保罗亲自动笔写的，字写的很大。不管怎么样，是保罗写的，他写的这一部分是很大的。第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凡希望外貌体面的人，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前面那些劝加拉太这些外邦信徒受割礼、受律法，凭行为来称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希望外貌体面，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外貌体面就是他们以行律法、以行为来获得人的称赞，就是本来他对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不接受，他就靠行为啊，就是故意在别人面前做一些善事，用这个行为好的行为来博得别人的眼球，来博得别人的称赞，让别人说他是很属灵，说这是就是寻求外貌体面的人，注重外面的，不注重里面的，神呢是看里面的，这也是自欺欺人。说他们这些人呢是勉强你们受割礼，就是让你们受割礼行律法干什么呢？是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因为前面这个五章十一节就提到，五章十一节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指的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不相信十字架的救赎，不相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讨厌的十字架。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讨厌十字架，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一些是信主的，但是他们在以色列是受逼迫的。那不信主的这些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都讨厌他逼迫，所以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说是信了主以后要受割礼呢？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不信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不想让这些受了割礼的这些犹太人、受律法的犹太人来看不起他们，他们不想冒犯这样的人，不想冒犯那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 他们想两方都得好处，既想在这边信主信耶稣基督得救恩，又不想得罪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所以那么干脆我们也受了隔离，让他们能够接受。今天也是，今天以色列还是这样。同时今天也有不少的传道人其实也怕传十字架的道理而受到排斥，这是真的。我前面分享过啊，美国一个很持守真理的一个传道人来了多伦多以后，到一个教会讲完道，讲完道以后，那个牧师就说以后不能再请你讲道了。他都很直接问他为什么，你讲的太正了，因为他那篇道就是讲十字架，他不能接受这个传，这个牧者都不能接受，何况下面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教会那个传讲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所以今天有好多传道呢，是因为弟兄姊妹们不愿意接受责备，那十字架到底是责备人的，却是悔改的，你犯了罪就要指出来的，但是好多弟兄姊妹不想听，不舒服，排斥，所以传道人也讨好，那干脆就不讲，讲什么？讲社会福音。最后是怕讲的多了以后，最后教会没人了，人都流走了，人都走了。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十三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这就说得更明白了，就是那么些受割礼的指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信了主以后，他们连自己都不守律法，他们自己都不守律法，还让别人守律法，受割礼守律法。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借着这些人，这些外邦信徒的肉体来夸口，在他们身上得荣。你看我们守律法了，我们是割礼，受摩西律法，他们也受摩西律法了，好像他的教导得到这儿有效果了，来夸口，得人的荣耀，引以为荣。下面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不夸别的，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不要夸别的事。所以用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前面十三节保罗说，那些假师父假弟兄以得到肉体的称赞为荣，而保罗呢，他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十字架代表基督的救赎。保罗甚至是他在那阿拉伯旷野的三年，从主耶稣直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他是真的是认识神的，他知道。所以十字架是代表基督的救赎，是救人的，救人生命的，救人这个灵魂的。在十字架这个不仅是基督的救赎，也在提醒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如果我们人没有败坏，主耶稣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主耶稣上十字架证明了人是全然败坏，靠我们只靠着自己不可能得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也象征这个世界弃绝的这些真正信主的信徒，世界弃绝的基督徒，反过来这个基督徒也弃绝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真正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是救赎，是拯救人的灵魂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个在地上如何如何得这个得这样地上的福，得那样地上的福，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福气，但是真正的是那个灵魂的救赎，这是十字架的道理，这是真正的福音。如果传了任何不是这样十字架救赎的福音，那都不是真正的福音。再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就是 对于保罗来说，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意味着保罗被这个世界彻底的否定，被这个世界彻底的抛弃。世界也被保罗彻底的抛弃，保罗不再靠世界的道路，不再靠世界的方法。在疫情当中，我们一再分享，在疫情当中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考卷，这场考卷把人的心都考出来了，特别那些传道人，我们究竟是靠世界呢，还是靠主耶稣来得胜呢？所以保罗说，我不再靠世界上的道路，不再夸耀世界上任何事。这是我们要担心，我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候就夸耀世界上的事，我们不要夸耀，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也不再随从世界上的观点，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这是对保罗来说的，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保罗自己就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呢？他被看成了万物当中的杂质，在这个世界上人看来，保罗是万物当中最污秽的，他成了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人。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如果是属灵活出了主耶稣的生命，你在传福音呀，去引导人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得到，我们不待见，不招人待见，是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我们也为此而高兴，越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越是蒙福，被逼迫的人有福了。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再一次强调，前面也说过，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要紧的是要就是做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小新造人是最主要的。你受了割礼还是个旧人，那不受割礼也是一个老我的生命，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人呢？那在基督里，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就说到，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说一个人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新造人，在基督里意味着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那就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信了主，还主啊主啊，还没有重生得救，跟实际上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最要紧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神有关系。我们不仅认识神，更重要的是神认识我们，神认识我们才算数。所以成为新造人有其实是有很多能够看得到的，比如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和以前就不一样了。我们做事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一定会考虑到。另外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生活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各个方面我们特别在乎主的心意，我们做的这件事合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各个方面，无论是心思意念还是言语行为，方方面面都有了全新的改变，这就是一个新造人的一个特点。第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凡照此理，就是前面保罗所讲的加拉太书的整卷书，凡按照这个去行的，遵行神旨意的，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说愿平安怜悯加给这些人，不是加给那些神的恩典是赐给属他的人，外邦人不信的人神是任凭。这儿强调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那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他们可能就是指的是外邦信徒。神的以色列民呢，属神的以色列民，那么意思就是有的以色列民不属神。那么前面也提到过了，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才算数， 那些肉体的有那血统但是根本不属灵与神没关系的这些人，其实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提到说，加利亚伯拉罕，你的后裔是像天上的星，海地上海边的沙那样多。这指的是其实属灵上的，我们今天在属灵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受的割礼，就是心里面受割礼才是真割礼。这儿提到神的以色列民，应该是指的真正的犹太信徒，从神得救的犹太信徒，不是那些犹太信徒当中那些假师傅、那些假弟兄。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先讲这个印记，说保罗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印记就是个烙印，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那就是属于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以后都有一个印记，那就是耶稣的印记，就是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其实这个印记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如果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一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来受苦。所以我们在为主所受的一切苦，为主所受的一切的委屈，其实都是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印记。所以我们为主受苦真是应该高兴，应该喜乐。上面说人都不要搅扰我，这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以后你不要打扰我了啊，不要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了，我也不会给你写信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保罗说不要，希望以后再不要有这些假师傅假弟兄这些问题。也就是保罗甚至从心里面来希望来彻底来解决假师傅的问题，希望这加拉太地区的这些众多的信徒在这个问题上真能够自己能够分辨，生命成长起来，不要老是在这个婴儿阶段吃奶，要学会吃干粮，是这个意思。不要就是因为这个家师问题、家师父的问题来再被搅扰，意思希望他们生命赶快成长起来。今天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常常受这个家师父的搅扰，有时候不知道，想多听一些真理的道，但是听着听着，哎，没注意就听着假师傅了。因为这个网上现在是好的歹的都有，神使用网络，撒旦也不放过。所以网络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教导，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撒旦的仆役所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被这个假象迷惑啊，别人都在听，觉得都是对的，我们也该听。其实我们要小心，真理不是大多数人在持守的，真理一定是在很少的一部分的持守，将来得救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的。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说大家都在这么做。今天好多时候听到一种声音，哎，他们都在做，大家都这样，好像我这样就应该的，大家都这样我们应该的就可能就麻烦了。说保罗希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家师傅的问题。这儿我们就把第六章也分享完了，加拉太书一共是六章，这个加啊、嗯、哦第十八对，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这儿最后是我是弟兄们，这弟兄们是很，这是很不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现在习惯了弟兄姊妹，这儿保罗说到弟兄们，那是承认他是正是自己的弟兄，他们在基督里。说加拉太书虽然是我们看到保罗言语这么犀利，责备这么多，但是仍然是他们是弟兄。既然是弟兄，所以是保罗用温柔的心去劝他们。既然是弟兄们，才保罗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主耶稣基督的恩什么？救恩。这样的恩典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常常要记得主耶稣是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做对不起主的事。阿们。我信啊，整本加拉太书，不多，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它就像是保罗写的罗马书的一个大纲一样，说在好多教导方面和罗马书很相近。所以我们普遍都认为加拉太书是写在罗马书的前面。加拉太书非常的严厉，但保罗责备也好，劝诫也好，这个背后的动机是爱。他是用温柔的心，用严厉的话去劝勉，去责备这些信徒。这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这种为父为母的心肠，他就怕加拉太地区的信徒走偏了，就怕被这些假师傅引诱走了。我们也看到这个假师傅表面上很体贴人，很有爱心，假师傅是很会装的，很会体贴人的，在表面上你看不出他很有爱心，但是他是要把这些信徒带的偏离主的正道，这是他的要做的。他一面鼓励这些信徒用行为诚意去守律法，一面还让这些信徒相咬相通。前面提过嘛，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弟兄在挑拨离间，让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来产生矛盾，彼此产生纷争，但是彼此来相咬相通，来不让教会合一，这是他们正在做的。他们其实背后有撒旦在操纵。那保罗呢，他是完全靠圣灵，因为假师父假弟兄他里面没有圣灵，他跟神没关系，他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同在，他眼睛是瞎的，所以他不是靠着圣灵行事，是靠着自己的肉体。那保罗呢，是靠着圣灵。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一方面毫不客气的来责备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一方面用温柔的心去劝勉，去挽回。这温柔的心不是温柔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被神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行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这个做的有多好，那是因着信。我们应该有的好行为也不是我们故意去做的，我们应该有的好行为都是因信称义而有的一个果子，行为是信的果子。真正的信一定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这是真正的信。不夸是世界上事，不夸我们哎，在这个我们做这个生意赚了多少钱，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啊？托着什么人办成大事了，引以为豪。不夸这些，夸主耶稣的十字架。真正的信一定会导致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我们和不信人不可能不会同父一轭，这是一定有一个结果。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抛弃，会被好多那些世界上的人抛弃，我们也会弃绝他们，不是一条道。我们和这个世界是彼此弃绝，他弃绝我们，我们也弃绝他，这是真正信的一个结果。如果信主信了多少年还是跟这个世界打得一团火热，和不信的人真的是跟以前一样，是那个像那个酒肉朋友一样，那么这个信是有问题的。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和世人不和世人打交道，不是的。那保罗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有智慧的和世人打交道，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和他们打交道。和他们打交道的目的是要得着他们，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不是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我们真正的信是这个世界根本容不下我们，我们也不可能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俗为友，也不可能随从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从加拉太书这个1-6章我们看到的，看到保罗呀，真的是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爱，那温柔的心去劝勉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也在劝勉今天的我们。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